到今天为止，苏家屯集中营黑幕曝光已经有四个星期了。在这四个星期中，事情的发展出现了戏剧性的起伏。首先是两位证人在八天之内分别出来作证，揭露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然后再把他们的身体焚烧掉。事情曝光之后，中共方面整整沉默了三个星期。三个星期以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首次公开在一个记者会上对此事进行否认。这个否认立刻引起了一系列的回应。两天之后，大纪元收到了国内沈阳一名老军医的投书，说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更有甚者，全国有几十处类似的集中营。与此同时，知察国际发表的第二份调查报告公布了调查人员和中国医生通话的实况记录。这些记录表明，苏家屯不是唯一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地方，中国很多的地方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苏家屯事件的第二位证人出来作证之后，人们在震惊、焦虑和各种猜测中又度过了将近三个星期。这期间，中共一直保持沉默，直到3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首次在一个对外新闻发布会上对此事进行否认。
他们不可能在这样，在事情曝光以后马上回应，因为他们要进行一些事后善后的处理，那么要做一些这些掩盖的工作。那么这三个星期，我相信他们是非常紧张的，在做了这些一系列的处理之后，才开始向公众答复。
也许是对外交部这个声明的一个回应，两天之后，一名沈阳军区的老军医给大纪元网站投书，再次证明苏家屯集中营的存在，并且说在全国各地类似的集中营有几十处。
所谓的苏家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1.4万人被集中关押。在我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 672S， 关押人数超过12万，集中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重刑犯、各种政治犯，但是地址不详。苏家屯地区医院的所谓的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的确曾经关押超过10000多人，但是目前日常的关押人数仅保持在600至750人，很多已经被转移至其他集中营。
老军医还专门讲到，现在去苏家屯调查肯定是查无证据，因为共产党转移几千人太容易了。
转移5000人只需要一天就可以了，专车专列，使用封闭的铁路货车，因为我曾经目击从天津到吉林地区的转移列车，一次专列转移超过7000多人，全副武装，夜间进行，所有的人都被铐在专门的扶手上，像被吊起来的白条鸡一样。
所谓的苏家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这可能是这封投书中最惊人的信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36个集中营到底关了多少人？他们是不是都在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这样做已经有多久了？很显然，这些信息不会很容易的被调查出来。但是当我们把视野随着36个集中营的概念扩大到全国的器官移植现状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
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器官移植的新闻，读者大概可以得到两个印象。第一个是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第二个是中国器官移植供体严重不足。以肾移植为例，全国每年有50万患者等待肾移植，平均每年只有5000患者可以得到移植，这个比率是1:100，平均等待的时间是半年至一年，有很多肾衰竭病人等不到肾脏就去世了。然而另一方面，却颇有一些医院宣称器官供体充足，比如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泌尿外科在网页上介绍该科肾脏移植特点时强调：一、供肾质量好，术后肾功能恢复快；二、供肾来源充足，等待移植时间短。请注意， 记者在苏家屯事件曝光后查询这个网页的时候，网页的原文已被删除。以上内容来自 Google 在1月16日的网页快照。这种类似于肉店宣传的广告词不禁让人纳闷，在全国肾源普遍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该医院哪来的充足肾源？更让人惊讶的是，建在中国沈阳的中国国际器官移植网络帮助中心，该中心的中文页面已无法连接，英文网页上宣称肾移植一般等待一周时间，最多一个月就可得到合适的供体，至于肝脏移植最多两个月就可以找到合适的供体。该中心甚至宣称，尽管选择供体的过程极其严格，但是万一大夫发现供体器官有问题，马上会终止手术，这种情况下病人可在一周内再获得一个器官重做移植。中国国际器官移植中心并不是沈阳地区唯一一家口气如此之大的医院。以下是苏家屯事件曝光后记者和沈阳医大肾移植科大夫的电话通话录音。
肾源你不用担心，肾源指定质量很好。
我就担心他这个能等多久啊，他那个
那不一定，如果你还跟你的血型有关，还跟你的配型结果有关，有可能咱们这第一天住院没等第一回出院，第二天就配上的呢，还有这种情况，也有可能等一段时间才能配上的。
他配上了这个几率呢是很低的。你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吧，如果是兄弟姐妹，那么他配上的机会呢只有 25%。 那么一个另外一个人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了，他配上的机会呢不同的报道啊也不一样。你比如在中国最低的报道，他报只有 1.2% 的机会，那就是 90% 多的机会配不上。那么在美国呢，他就是 5%-6% 的样子哈。
If you go on the list, the chances of your getting a perfect match are not great. This does not happen often.In a way, for any individual patient that goes on the list, but we do have a priority of matching in this country. So the donor antigens, the donor markers are identified, and then we try and find a recipient that matches that donor, whether it be here in New England or in some other part of the country.
他需要器官的人呢是大量的，他出了一个器官呢这是少数的，供不应求，他是这么一个配型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中国大陆呢，现在报道的情况就是说，一个外国人他走过去了，他到那个中国了以后，他不出一两个星期他就能配上，就能做这个手术。这个事情让我们感到非常奇怪。如果呢只有一个器官你去了，那肯定你配不上。那么他反配型，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反配型，就是这个人到了以后呢，查一下他的血型，查一下组织配型，他一定存在着大量的器官，然后让你选来用。那么这个呢，它是反常的情况。那么哪儿，在美国，在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这么大量的器官，你要等上两三年、七八年，都是好像很寻常的事情。
I don't know how one guarantees. There's no other way of guaranteeing the opportunity of having an organ available on a scheduled basis other than to say we'll have to schedule an execution. So the comment that you make that these websites exist guaranteeing that an organ will be available is alarming to me.And immediately back to the issue that we brought to attention just a moment ago. And that is, how does one make a guarantee other than say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quota of so many executions necessary to allow for these guarantees?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沈阳地区的这些医院不仅器官来源大并且稳定，而且用的都是活体器官。在中国国际器官移植网络帮助中心网页的常见问答中，赫然有这样的一组问答：
胰脏移植的器官是来自脑死亡的病人吗？
我们的器官不是来自脑死亡病人，因为那样的器官其状态可能不好。
在其2004年的中文网页上有在线问答一栏， 其中更有这样的内容：
接受肾脏移植是否会感染上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艾滋病、肝炎等。
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肾脏移植最重要的是组织配型问题。进行活体肾移植前，首先要检测供体肾脏的功能及供体者的白细胞，以确保移植用肾脏的安全性。为此可以说，比起日本的尸体肾脏移植，这里更为安全可靠。
活体的肾从人体上取下来，移植到另外一个人身体之上，这个植检时间不能超过24小时。从我们调查的情况，对方医院多数都说他们在10个小时之内。那就你这从这方面就看来，他们这个器官的来源是非常方便。
2004年12月24号，《华商报》的报道中引述了中国医大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副教授吴刚的话，他说：“因为目前沈阳市的肾源是完全充足的，所以那些卖肾的广告是几乎没有市场的。”这里说明一下，中国的法律禁止人体器官买卖。那么在全国器官供体普遍缺乏的情况下，为什么沈阳一枝独秀？不但器官来源充足，卖肾者的活体肾都没有市场，他们的器官到底是来自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已知的中国器官移植中器官的来源。
那器官移植呢，供源大概主要有三种。第一个呢，是亲属间的活体供源。那么以肾移植为例呢，在全国范围内，活体供源占这个肾移植还是很小的一个比例。2004年6月10号的《北京现代商报》上有一篇文章叫《器官移植退还是进》，它里面披露了一个数字，就是全国平均来讲呢，大概只有1.5%的肾移植是来自于亲属间的活体供肾。第二种来源呢，就是意外死亡的人捐献的器官。那在中国，因为呢脑死亡还没有立法。其次呢，在中国没有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一个登记制度，不像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个人器官捐献意愿和驾照是在一起的，那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再加上呢，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呢，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呢，就造成了在中国这种器官来源呢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有一家报纸呢叫《楚天都市报》，在2005年3月29号呢，它在报道了中国的首例脑死亡捐献器官供临床手术的病例。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的器官移植都不是来自于脑死亡者。第三种来源呢，就是死刑犯的器官来源，这是中国独有的。那么在中共呢，他也一直是长期以来否认这一点的。2005年的《财经》杂志在12月份呢，他披露了这样一点，就是说中国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他在11月7号到9号在马尼拉召开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这个分部会议上呢，首度承认说中国的器官移植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死刑犯的器官。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器官移植的供体是死刑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以沈阳市为例，全国范围需要肾移植的病人一般要等半年到1年，但是在沈阳市多器官移植中心却只需要等1周至1个月，并且还是活体肾。换句话说，这里的活体肾源至少比全国平均水平大了10倍。上面提到了中国绝大多数器官移植的供体是死刑犯，那么沈阳这个地方的死刑犯有可能是同等地区的10倍吗？如果没有，他们这个地方独立于死刑犯之外的庞大的活体器官来源又是什么？
既不是死刑犯，而且是个活体的器官供源，而且还非常庞大。其实这三点本身已经足够暗示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了。器官移植呢，它是比较严格的，它要配型，要血型，组织要配好。也就是说，医院它要事先查好这些人的血型和组织配型，在需要的时候呢，随时能够摘取他们的器官。那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甚至对自己的器官都没有支配权，也就是说他们处于任人宰割的地步。那么想一想，大家想一想，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庞大的人权，很可能他们的亲朋好友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不知道他们的处境。再进一步讲，他们失去人身自由的过程 也非常可能是没有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三位证人所揭示的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剧。可以说，中国官方和医疗界无意中提供的信息和数据完全符合苏家屯惨案发生的条件。
2006年3月31日，追查国际发表了第二份关于苏家屯事件的调查报告。
我们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这些医生啊，他竟然可以直截了当地承认，告诉别人他们有可以提供有修炼法轮功学员的脏器。
调查记录显示，至少在河南、山东、上海、广州、北京、天津、辽宁、湖北都有医院工作人员或直接参加移植的医生表示可以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下是追查国际公布的几例案例记录，详细情况及录音追查国际将另拟单独报告公布。案例一，山东某医院
列那个法轮功的那种没有一点的病这种肾，
反正四月份肯定会比较多这样的供体，现在这供体逐渐多起来了。
怎么四月份为什么会多起来？
这个我没法跟你说，因为这牵扯到，不是说这些，就是没必要跟您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法解释。
案例二，广州某医院。
那肾移植要等多久呀？
来了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做了。
但是提供的这个肾体要健康，要新鲜，而且要活，不会是死人吧？
那当然是好的了。
有没有这种练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
我们这儿的都是这种。
案例三，天津某医科大学。
医生讲这个肾源挺好的，他练功，问练什么功，练法轮功，就是练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
那当然了，我们也有这种情况，都是有呼吸或者是有心跳的一些供体，我们也会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有十几个这样的肾脏，当然供体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说这个供体。
3月17日，苏家屯第二位证人指出，苏家屯集中营所在地苏家屯血栓医院设立的焚尸炉其实是一个锅炉房，一些从附近农村聘来的贫困农民来锅炉房干活。医院的职工传说，他们从将要丢进锅炉焚烧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扒下来首饰和手表。以下是记者对这个锅炉房的工作人员进行采访的录音。
你们是他们本院职工还是农民招来的？
啊，农民呢？
我听说你们不单纯是烧锅炉，也负责焚烧尸体是吗？
啊。
那我听说焚烧尸体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们会有一些额外的，就是发现一些首饰啊、一些手表啊、项链啊这些东西，我收购一下可以吗？包括你那些同事。
你是哪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见面说好吗？同意的话呢，我就找个地方我们俩见面，然后价格呢我们可以协商，只要你愿意我愿意我们就成交，然后呢你有多少我都要，你看行吗？
那太远了，我不能去。
我不会上太远的地方，你也可以你挑。
4月6号，明慧网发表了一个紧急通知，全国多个省市正在加紧进行器官移植的手术。
明慧网紧急公告，苏家屯等地下集中营的人证已被秘密转移，并随时会遭到屠杀。一些大陆医院突然开始大批赶做器官移植手术。根据来自大陆的举报和调查核实，自从苏家屯集中营曝光后，中共当局匆匆抛出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却又把施行时间定在3个月后的2006年7月1日，涉嫌留下足够的时间给罪犯销毁证据。
据我们的调查表示，在许多省市，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北京、天津、河南、河北、湖北等省市呢，他们的医院和移植中心正在加班加点的成批实行器官移植手术。医院方面也向我们的调查人员表示说，如果要做器官移植手术的话就快点来，最快的他们能在1-2天之内就完成这种配型，并且找到合适的器官。他们并且表示说，这一批器官供应过后以后就很难了。
当前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地突然增加的器官来源不是某个地方的个别行为，中共当局涉嫌正在大批消灭供器官移植的活体以销毁证据。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灭绝地下集中营中所剩法轮功学员的大屠杀正在每日加紧进行。
每一分钟的拖延都会造成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并且让我们人类留下这场新的耻辱。
就像那位老军医说的，共产党可以在一夜之间毫不费力地使几千人消失，也可以把一个地方改造得面目皆非。他可以自信而大方地让记者们去所谓的调查和参观，他还可以面不改色地在国际社会面前否认他残杀过法轮功学员，就像他17年前否认天安门大屠杀一样。但是他唯一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那些从中国大地深处一个一个又一个走出来的讲出真相的中国人。